马上就是劝愿，劝我们发愿求往生，而且这个劝愿连续劝三次，真是苦口婆心，无微不至，就让我们把这个愿发起来。这个愿里面包含着愿力，包含着心求。我们无量劫以来，在这种五欲六尘里面，曾经没有发起过一次厌离这个五欲六尘的心，所以真的要把这个愿从真心里面发起来，它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你真心发出愿往生极乐的心，这真的就在污泥浊水烦恼里面伸展出来的莲花了。你有莲花的资质，才能感得莲台接引，才能到净土莲花世界莲邦里面去。那么我们在凡夫份上要发愿，那么阿弥陀佛有大不可思议的力量是来自于他的大慈大悲，不忍众生苦要拔济一切众生出离六道轮回的这样的悲心，要给予一切众生究竟圆满佛果的慈心，这种大慈悲心等到圆满的时候，它就有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就能拔济于我拔济我们出离，无论我们的孽障有多深。好，下面就举出几个例子，比如宋代的盈科盈科比丘，他出家，身为出家人却不守清净戒律，喝酒吃肉那么这样一定要下三恶道路，袈裟底下是人身，还幸好他还有点善根，还能信因果，觉得自己这样的不守戒律的行为一定要到三恶道里面去，他害怕了，害怕了，他后来就看往生传往生传，念佛求往生的这个传记，每读一个往生传的这个个案，他就非常有信心非常仰慕读了之后他也产生信心，因为这些往生传里面不仅有善人往生，也包含恶人往生，不仅有人道往生，而且还有那些动物飞禽走兽往生，他读这些会产生信心呢。你看我虽然不持戒造了恶，但看看这些往生的里面有造恶比我造的更重的，他也往生了我虽然没有智慧，但比那些八哥鹦鹉鸡狗总要好些，他们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呢？所以他每读一遍就首肯觉得我也有份呢不能把我自己把自己开除在外面呢淘汰出局呀，我也在局内呀所以他这个信心产生之后，他就开始念佛，这一念佛他还特别精进，就断食七天不吃喝他就断食念佛说这些大家不要随便学了学了你断食念佛出来蹦蹦一下死了就没办法了断食念佛，因为他这时候是以大惭愧心大怖畏心来念佛真的是自诚感得阿弥陀佛现前了所以到第七天的时候阿弥陀佛现身安慰他你不要害怕，你的恶业重，你能往生，但你的阳寿的寿命还有十年，你应当好好念佛，十年以后我会来接你，给他吃一个宽心丸给他实践受往生之计 一般的人得了往生之际，他也心安呢，也就快乐呢。反正十年，我就十年就好好再继续念佛，再为阿弥陀佛做点事情啊，一般会这样。但这银科呢，他很特别，他是知道自己造恶业啊，不守戒就是烦恼太重，他就害怕，就对阿弥陀佛说呀，这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个世界太浊恶了，我这个人罪孽烦恼又重，如果让我在这里再待十年，就怕容易失去正念了啊，现在我就发愿啊，现在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十年的寿命我就不要了啊，啊不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来啊，这个啊跟观音世智啊这些诸大菩萨去成事啊学习啊，这个要知道，这是盈科比丘特别的发愿啊，不是净土宗的啊常愿。净土宗常愿还是不要轻易的舍受啊，你就随顺。但这里也表明盈科比丘的厌离心急切啊，所以阿弥陀佛也都是啊恒顺众生嘛啊，恒顺众生既能他有这么大的啊发愿，就说你的志向既然如此的话，那好，我三天以后再来接你啊。哎，这样盈科比丘就很高兴了啊，就出关跟大家说，我三天以后就要往生了啊。但很多人听了哈哈大笑，觉得这个人怎么不守戒的酒肉穿肠过的人啊，三恶道要报道的人哪能往生，都看他笑话，以为他谈笑话啊。但幸好这种检验时间不长啊，三天以后啊，那既然盈科比丘要大家送一送一程，大家就看看他的笑话，能看他能不能走了啊。哎，三天以后果然是在大家的念佛声中往生了啊。这个例子，也许我们后来人看了这个例子啊，他容易去学，这个学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有个成语叫东施效颦呢，他看到西施人家生病捧着身皱着眉头很美啊，大家都觉得病西施很美，这个东施是个丑陋的女人，觉得大家都很喜爱西施，就是捧着心皱着眉，这谁不会呀，我也希望大家注意我呀啊，眼光其实我，他也是来捧着心皱着眉在这走，这就更让人家害怕了，你本身就丑陋不堪，又捧着心皱着眉头啊，这东施效颦是不行的啊。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些东施效颦式的这样的东西，动不动就说啊，我念佛我要表演给大家看，你看我哪年哪月我要往生，哎，搞得轰动，很多人都来，结果到了他指定的时间走不了了，就不得下台了啊。这方面例子还不是一个两个，甚至就由这个事情搞得都精神错乱了。不能随便这样的东施效颦啊，这是一个特例，我们还是老实念佛为好。这个念佛行人韬光练极，自己感通佛力，甚至一些境界都不能随便说，你有的境界都不能说，更何况没有的境界，你真的就是大妄语了，而且搞得佛教形象很不好，你动不动表演给别人听看干嘛呀，你是演员是不是啊？你是一个老实念佛求往生的人啊，所以我们听到这些例子传过来都觉得很没有智慧啊，很没智慧。这是啊盈科的例子啊。那么唐代还有个怀玉禅师，这个 华严禅师他是修行非常精进，夜不到丹啊，日中一时，每天七万声佛号，发愿要上品上身的啊，诵阿弥陀经都诵了30万遍，那真的是在这个世间非常难见的一个苦恨念佛的行者啊。哎，他有一天啊，也就快临命终的时候，见到西方净土佛菩萨遍在整个虚空啊。他在念佛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银台啊，这个银台这种表述方法也是随顺我们这个世间的表述啊。一般来说啊，我们说黄金啊是第一，白银就第二啊，大概它就属于这种上品中身的这样的一个表法啊。拿着银台进入他的疗房，这怀玉禅师呢就一看就不满意了啊，说我一生精进念佛啊，自在金台啊，就是上品上身，现在怎么出来的不是金台呢？他就不愿上去，不愿上去。西方净土佛菩萨也是恒顺众生的，觉得不愿上去，那好啊，那就消失了，银台就不见了。不见了，怀玉禅师就心存感激，哎，觉得自己的念头佛菩萨知道了，他就更加精进啊，那就一天念10万声佛号啊，这样念了3个期，21天啊，再见到佛菩萨，那是遍满虚空啊啊。那么开始第一次拿着银莲花，银台的莲花过来的，这时候就转换成了金莲台到了。啊，怀玉禅师这时候就对弟子说了一个偈子，就往生了，含笑往生，非常宽慰的往生。那么这在净土往生的公案里面是绝无仅有的，是两西方佛菩萨拿着莲台两次来的，也说明这个怀玉禅师一直是他很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一生真的是持戒精严，精进努力，自在金台一定能实现啊！一旦没有实现的话，他都不上去啊。那我们也不要随便学了啊！这个末法众生，别说银台来了啊，你就是再差的莲台来了，你赶紧上去啊！不要再耽搁啊！最后一班车的最后一个座位能坐上都是很好的啊，天地一层也比三界六道轮回好啊。我们跟怀玉禅师那种信心那种苦恨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怀玉禅师在这个公案当中，他是这样的一个愿心，他佛菩萨是这样的慈悲的满一切众生的愿哦，其实按他自己的功夫他只能是银台往生，但是他还要有更高的想跳一下，佛菩萨都在帮助他引消引啊，银台消引就给他传递信息，你还要赶紧用功啊。这个怀玉禅师再精进用功21天，真的就赶得金台过来了，上品上身。上品上身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是怀玉禅师临终说的偈子，向我们传达一个什么？他的这个今生的这种苦恨修行信心，他是时间以来都是修道的，修佛法的，但时间以来都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啊，在今生他这个能投身在政党国，投身在政党国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唐代的时期，又闻到了那个南信的净土法门，他这一生 的苦恨才顿然超过了十大劫的修行。他是这种事情传达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今生能闻到净土法门啊，也是我们多生多劫跟佛有缘，也曾经修过佛法，但是种种因缘没有成功啊，被淘汰的人，今生可不要再被淘汰了，一定要往生，哪怕是下品下生啊，这是我们要发起事事求是的愿啊。好，请看下面。刘一民，一东林结社念佛，一日想念佛次，见佛现身，刘念曰：安得如来手摩我头乎？佛即手摩其头。佛念曰：安得如来衣服我体乎？佛即以衣服其体。呜呼，佛之于众生无所不至，真可谓大慈悲父母意，欲塑身即令塑身，欲金台即亦金台，欲手摩头即摩头，欲衣服体即服体。佛即慈悲一切众生，岂独不慈悲我夫？佛即满一切众生之愿，岂独不满我之愿夫？大慈悲心无有减折，安有此理？是以真能发愿，则信在其中，信愿即真，行不齐齐而自起。是故信愿行三种之良，唯一愿字尽之一。好，请看这一段。刘一民是东晋时期啊，这个庐山东林寺白莲社十八高贤之一，他是汉代楚王的后裔啊，也在柴桑县，就九江柴桑做县令做官的啊，以后感到那个时代的这样的战乱啊，朝不保夕，他就辞官不住，辞官不住，但是他的学问道德和政绩都是再加上累世的贵族之家，所以朝廷常常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出来啊。他的名字叫刘承之啊，刘承之。当时啊，东晋有个太尉叫刘肃啊，极力推荐劝导他出来做官，他不为其所动啊。这个太尉刘肃呢，就以他这种啊，这种助隐士修行的这种谅解啊啊，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移民，来尊重他啊。移民刘移民，他以慧远大师来专修念佛三昧，他也是深刻理解 慧远大师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莲社发愿文就是刘一民做的，他对于当时的般若系经典都有很好的理解，同鸠摩罗什、同深州之间都有讨论般若空性的一些书信的来往。他本人在那里念佛也是一往情深啊，他念佛半年呢就能见到佛光，念佛15年的时候他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阿弥陀佛呢，现前东晋的时候，在公元啊402年左右啊，那时候距离净土经典翻译到中国大概200多年的时间，这个净土一法，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的真实性，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怀疑的。谁能证明这样遥远的刹土有一个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呢？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现在让我们想，一般的人听到飞碟现象、地外文明，他都会感到很惊诧，他会本能的认为只有地球有人类啊，会本能的以地球为核心来思考问题。那么要把心量打开，要相信一个距离娑婆世界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一个净土跟我们还有密切的关联，那个净土是我们的故乡，这个世界还是我们匆匆过客的地方啊！阿弥陀佛不是一般的佛，他是为我们发愿，为我们建净土，要解决我们一切苦难，给我们就近安乐的大慈悲父。要把这个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跟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很不容易 啊！所以这个莲社的123人，他用他精进修行感得的内相来证明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证明也包含着这些人有相当的信心，但也不是说有绝对的信心，总是内心深处还有一点怀疑的啊。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念佛的人，你让他一天抽很多时间念佛，他内心总是觉得啊，你要我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世间的事业，如果真的是有，我放下还值得；如果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存在，我五欲六尘又没享受到，我可不是吃了大亏吗？两边都得不到啊，所以他都有怀疑啊。那所以这个当阿弥陀佛现在刘一民居士面前的时候，他要求证明啊，求证明啊，心念想做，如果真的是阿弥陀如来的话，你能不能用手摸我的头啊？因为他会本来想到这是不是种幻觉啊，梦中的事啊啊。那么这念头一动，马上阿弥陀佛啊就用手啊，金色的手磨他的头顶。这一磨，我们想象刘一民居士肯定感觉到头顶呢非常的温暖呢 啊佛手一磨过来，佛的手是兜罗绵呢，非常柔软呢，有光啊真的是磨顶加持啊那真的给他灌了顶呢。这一灌顶身心愉悦， 但是他还要求证明啊，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能不能用袈裟覆盖我的身体啊？哎呀，阿弥陀佛又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啊，这刘一明福报很大呀，这个佛的袈裟覆盖他的身体，你看这多大的福报啊！我们看到那个受三归五戒的大龙龙王得一缕的袈裟，那个大鹏金翅鸟都不敢吃它，吞不下去啊！这一覆盖啊，刘一明真的这样他才产生决定的信心。决定信心以后，他又第三次是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七宝池大功德水啊，他真的是神游了。他到了八功德水，他也有贪心。哎呀，这个水这么好，八种功德啊，能够啊治病啊，延年益寿啊，开发智慧啊，服众烦恼啊，这些功德他都了解啊。哎，他就能不能喝一碗？净土的菩萨都很慈悲嘛，啊，你喝你就喝吧，反正这里水多的是，汪洋啊，他就喝了一碗，喝了一碗，哎呀，出定之后啊，他真的是放出香味。西方极乐世界水不是简单的清二氧啊，我们这世界水，它是七宝的水呀，七宝作为液态呀。这个水里面有光啊，因为宝就有光嘛，宝里面也有百千万种香，有渗合在里面去的，那真的又有香又有光，所以它的毛孔里面持续了半个月的香光啊。所以刘一明居士临命终时，他往生是非常啊有瑞相的啊，欲知实质，身无疾病啊。这个有一支香啊，临走的时候先顶礼感恩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牟尼佛我闻不到这个净土法门啊。第二支香顶礼恭敬阿弥陀佛，马上要到阿弥陀佛做弟子去了啊。所以刘一明在这个啊庐山东林寺也是居士的那种佼佼者啊。如果说我们要评居士的大德祖师的话，那刘一明可以称为第一代祖师啊。那一般居士不评了啊，但是他是早期的啊大德居士的成就者啊，戒心并进啊。那么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公案，从中我们体会什么呢？呜呼，这是彻悟大师非常感慨，透过这些啊，从神山传到王啊净土圣贤录到十八高贤传所记载的这些公案来看，这个阿弥陀佛对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这种慈悲呀，这种关爱呀，这种加持啊，这种呵护啊，那真是无所不至啊，啊，取尽人心了 啊这唯有这个大慈悲的父母才能做得到啊。啊，像盈科这样的造恶的众生，他想马上就走，马上往生，就加持他令他往生啊。这时候这个盈科比丘他不能升起傲慢心，看我功夫很大，我能够生死自由，我三天以后我就可以往生，他没有这种能力，他往生不了，一定是他啊恳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能力让他三天以后往生啊。所以这个话都用得欲速生则即令速生，那盈科比丘想快速升到西方净土，那么阿弥陀佛就能以威神力量加持令他快速升到西方净土啊。那么这个怀玉禅师 按他自己的自因自果能感得银台，但是他想要金台，哎，阿弥陀佛也满众生的愿，他想要金台往生，就21天以后给他金台让他往生。啊，刘一明居士想要手摩他的头顶，啊，佛实在太慈悲了，佛的手那么珍贵，那么柔软，那么亲近，我们这世间众生的头都很浊恶，很浊恶、啊，但是佛都以平等心都不嫌弃呀、啊，啊，就摩他的手，那个佛的袈裟那么庄严啊，去覆盖这个我们这世间凡夫众生的身体，那都是啊，一般是不可以的啊，而且是一个居士啊。啊！但是阿弥陀佛袈裟就覆盖他的身体，啊，这没有大慈大悲，他是做不到的，啊！实际上这些要求对于这么啊法中之王、光中极尊的阿弥陀佛来说，你都提这要求都有点不大好，但阿弥陀佛都不计较这些，因为众生都是这样的嘛，他满众生的愿嘛。众生欢喜，阿弥陀佛欢喜嘛，给他信心，给他安慰，给他安乐，给他往生的保证，给他成佛的大力，阿弥陀佛只有一个念头嘛，这就是大慈大悲嘛，大慈大悲就是佛心嘛，啊，那么阿弥陀佛既然大慈大悲一切众生啊，前面讲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仅包括啊，念佛的众生了，所有的众生不包括，也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了，啊，冤非转动的异类众生，他也是大慈大悲，啊，对九法界的众生都是那么的大慈大悲。既然他平等的慈悲一切众生，怎么可能唯独不慈悲我呢？啊，岂独不慈悲我夫？这意思是说，我也是在阿弥陀佛大慈悲心里面得到佛的慈悲摄受的一员嘛，一份子嘛。啊，佛既能以他的大威神愿力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那么他也能满我之愿嘛。这样表示方法要注意，他就这个车务坛师把我们念佛行人一对一的亲切关系把它互动起来，啊，阿弥陀佛就是慈悲我一个人，啊，就是慈悲满我的愿，一对一的关系，啊，所以能满我的愿。大慈悲心是大平等的，是不会有所选择的，啊，不会看到他是我跟我有点缘，他跟我无点缘，他长相漂亮一点。富贵一点，他贫贱一点，丑陋一点，就有所分别，有所减责是没有的，啊，佛是大平等心，啊，冤亲平等，贫贱富贵平等，啊，佛是从自性上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是这样去看，不看你业力所变现的一些虚幻的差别相，这些佛都不会有分别心，啊。所以没有分别心的这样的大慈悲心啊，就能够啊，我也有份啊，虽然我孽障深重，虽然我各方面不行，但阿弥陀佛一定以他的大平等心啊，摄受我满我的愿啊。既然在佛那边已经是解决问题了，已经圆满了啊，那问题就在我这边了，我们凡夫众生这边了，所以我们真的啊，果真能从内心深处发出愿往生的这样的志愿，那么对净土难信之法的信心也就在这愿里面，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既然深信切愿是从真诚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么支持名号的行持也就如觉江河，沛然沐浴，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来了啊。当我们每当是业力娑婆心很切的时候，马上只能怎么表达我这业力心啊？你只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当我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非常神往的时候，那种高山仰止怎么表达我这种心目之心，也只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他就不其然的就自起了啊。所以这个信愿行啊，这种三种资粮啊，在这里面中枢的愿就能够上可以涵盖信，下可以涵摄行，就是这一愿就可以尽之矣。所以这样就跟前面的这个话就是这个对应啊，指我们凡夫众生敬业行人，就是以发愿就可以往生啊，承上启下啊，圆满无疑。感以我往生之愿，感通弥陀已经成就的摄受众生的大悲愿力，我们就能承办往生之大事。无论是破戒的比丘，还是精进修行的比丘，还是在家的居士，一切人等啊，乃至于鸢飞暖动之物，只要发愿啊，蒙佛愿力加持，都能往生。所以这是一个万修万人去的法门。大家珍重，南无阿弥陀佛。